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也还可以，我们还继续说新年好。因为最近因为过新年，我们在网上发现和以及在一些微信群里面就在讨论该不该使用这个年字。因为这个年字在有一些那个，特别我们做拜年的时候，现在基督徒该不该说拜年？因为这个年字我就查了，从甲骨文一直查到现在，就发现在古籍里头没有对这个年字做任何的界定啊，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确确实实在有一些地方文化里头有一些传说故事，说年是一个野兽呀，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说我们要放鞭炮来驱赶它啊，这个是某一种地方文化里头有这种事情。但其实呢并至少在学界里头大家也不太认可这个。因为甲骨文最早出现年字的时候，是一个人背了一捆帛在后面，就是意味着丰收的意思这个年大概是个时间概念呀。所以我们说新年旧年大年小年我想还是一个一段时间这个意思。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生存也是一段时间有些人活得长一点，能活到100多岁，有些人活得短一点我们也说会夭折，但是也都是一段时间我们如果眼睛盯着这个一段时间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会发现这些时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我们人里面有很多想法。一个，当我们遇到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时间停下来，当我们遇到的那些不好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时间太难熬了呀。当我们甚至也想到以前我们已经过去好几千年了，想回去看一看，就造一个那个穿越时间的那个什么机器，我们也想看看几千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哎呀，我们造一个机器跑到几千年之后看看发生啥事，这都是我们人的脑子里面在思考时间的时候是往往都会有一些很多诸如此类的一些我们怎么说呢，说它是幻想我们说当然有时候幻想也很重要，科学很多发展都跟幻想有关系。但是我们总的来讲呢，时间在我们心中呢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东西呀。所以那做个开始吧，我们说还是有一个我是觉得拜年也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很极端。因为我就遇到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说我当跟他说拜年的时候，他就把我骂了一顿，他说你还是基督徒吗所以那个，当然我想弟兄姐妹在这个有时候用词方面，我们如果过很苛刻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我们进到了2018年这个2018年，这是一个我们说又是新的一段时间的开始。那在这新的18年里头，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是把时间分为一段一段的比如说我们从1秒钟一分钟现在我们说有1个月有那么这个，然后有1年但是我想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时候往往会把年份当作更加重要的作为我们的来思想这一年当中我们要有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每到新年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年要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是吧特别的把它当作特别日子来去其实提醒我们我们又过了一年，在这过了一年当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事，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计划想做什么事。所以这是这一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时间那个的话， 我们 不把这个时间 分段的话，我们会感觉到呢这个就是说 你的生活会显得更加很平淡。哎呀，就是没有，因为我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一到过年的时候那么热闹，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分段了之后，我们需要这个时间来去其实在这样一个很特定的时间里头，我们用来去回想，我们来去计划，我们来去那个使我们的生存里头有更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到2018年来了我们这2018年里头，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当中平平安安。哎呀今年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新年里头是狗年。哎呀狗年呢就是因为狗叫起来就汪汪汪。哎呀，那汪汪就是兴旺发达大家都希望我们在狗年里头那个在事业上大有作为我们在生活上充满喜乐，我们希望所有的好事都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其实也求这些东西，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我们愿意神把好东西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叫以色列人有一些祷告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他说神像要数算我们那个我们过去的日子很苦因为以色列人在生活当中和神的关系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所谓麻烦事就是说他们想要去按神的旨意做事，但是呢发现了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总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他们总在罪里头。先知来的时候就会指责他们，因此呢他们总因为他们生活在罪里面，所以神加在他们身上很多东西呢他们都认为是些苦难。那他们很多苦难，所以发现他们在过苦难的日子很多，他们求神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过了很多苦难的日子了，那以后你一定要加在我们身上那些喜乐的日子呢一定要比我们过苦难的日子要多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里涉及的一个犹太人和那个耶和华的一种关系，是很独特的一种关系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有和犹太人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和神建立关系，那犹太人是通过先知就是旧约的那些先知来和神建立关系的。那我们和先知建立关系，通过先知来和耶和华建立关系，和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和神建立关系这有个很重要的区别什么叫先知呢？古时候的先知呢，先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灵临到了某人身上，那耶和华要对他的选民说话的时候，他要告诉选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他是通过先知来传达的然后他就是他的灵感动了某个人，这个人呢就会在耶和华的灵里头说耶和华要说的话，做耶和华要做的事情。这是在旧约里头一定要通过先知，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相信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呢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能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做事情。那经常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呢他往往不相信先知，为什么会不相信先知呢？因为先知说的话往往都很难听，很难理解所以而且特别呢他们不相信那个先知呢还有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经常有一些假先知假先知是会骗人的， 假先知是他身上没有耶和华的灵，然后他还说是奉耶和华说话。我们知道在那个亚哈王临死之前啊，他要那个去打仗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宫廷里面啊养了有好几百位先知。因为这个亚哈王的历史简单说就是他原来跟以利亚相关的时候，他发现要是不听先知的话呢，是会有灾难临到他身上的啊。所以呢后来以利亚走了之后呢，他就到处收集先知，所以他在宫廷里头啊养了好几百位先知。然后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打仗，那这位这个那些假先知们几百个先知就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啊，那个啊给人感觉到说我、哦、这就是耶和华的旨意，你去上场去，你一定得胜回来，耶和华一定要保守你。结果最后是我们知道亚哈王是啊那个被抬下战场的，所以就死，之后也就死了。那么就我们看到这类故事是很多，就是啊这个先知要辨认先知，他要搞清楚你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但是这个当以色列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一旦去辨认真假先知的时候啊，我们想人一旦要去辨认真假先知，有一点是啊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你一定会把真先知当假先知看，你要把假先知呢当真先知来追崇。只要你去辨认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辨认的时候，你依靠是什么来去辨认呢？肯定是依靠你现有的思想观念呢、啊。比如说你认得你小时候和张三认识，所以你要现在能不能辨认出张三来呢？你能啊，因为你原来认识啊，所以你在脑子里面还有留下他的记忆啊，啊，那所以你一定心里你的啊知识背景里头有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来去辨认，那符合了你的知识体系，哎，他就对了，不。然后你没有这些知识体系，你怎么去辨认呢？那没人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没有人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旨意只通过先知来传达。所以当人去辨认先知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把真先知当假先知，把假先知当真先知。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是非常悲惨的。因为一旦出现假先知之后，以色列人就非常强调，如果我不辨认出来你是真先知的话，我怎么样听你的话呢？但是呢，人哪有这个本事来去辨认真先知？因为你要辨认出真先知的唯一条件是你要知道耶和华的旨意。你要知道耶和华旨意，你就不需要先知了，因为先知是传耶和华旨意的。所以我们说在旧约里头，我们读旧约有个一些人啊，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啊，他们都想按照耶和华的旨意来去做事，但是呢，因为他们要辨认真假先知，最后啊，他们的在当他们去辨认的时候，结果就是不断的把真先知当假先知，假先知当真先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人心里面啊，不知道耶和华的旨意，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去辨认。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啊应许，就是耶和华和那些先知的区别在哪呢？那个耶稣基督和那些旧约的先知有什么区别呢？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那样落在耶稣身上，那耶和华的灵呢，从此呢就和耶稣基督同在，也就是说，对，他就不是耶和华和别的先知的关系，就是说我派你来完成这个使命，你说完这个话，做完这个事，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成了那个不再是先知了，他已经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了。但是耶和华的灵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就再也不出来了。所以耶和华和 那个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是父与子是原为一，所以耶稣基督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 来自于父的，是子父耶和华要指让耶稣基督来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情，他不再派遣任何其他人来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情。而耶稣呢，只说耶和华要说，父要他说的，只做父要他做的，除了父要他说要他做的，他不做任何其他事。所以面对耶稣基督，我们就只能是完完不能进行辨认，因为你一旦辨认，使用的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知识结构里面根本就没法辨认出耶稣基督来，你只能在信心里头完全的去接受。也是耶稣基督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父要做，父要说的，而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说的话，做的事那里头来去领受，所以我们和耶稣基督关系，所以耶稣就是独子，所以我们只有完完全全在耶稣面前放下自己，只在信心里头去领受。那这一个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和耶稣基督这种区别，保罗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的这个区别。所以我今天选用的这段经文就是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七节里头我再来念一遍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保罗知道就是说，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只有一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和父原为一，我们只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一方面我们当然去在读圣经里面耶稣看耶稣基督说的话做的是那个听耶稣基督说的话同时呢，保罗在讲到我们因为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在祷告里面交付给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他要说，你当一个人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在那个人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另外一个主体身上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义无挂念，啥事都他会解决了。他是你的依靠者，你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你就很一个人。如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是什么时候会觉得忧虑，什么时候会去挂念呢？因为我们老想着这件事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开始忧虑了。如果说没事，这个事呢他就会解决了，我不用，我那这时候你是很享受的，是吧？所以你在当你完完全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呢就义无挂念，所以你当然是想充满着喜乐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忧虑了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想着我们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了，耶稣真的管得了这个事吗？耶稣会不会那个把这个事他做不了当然什么，你如果你对你的依靠的对象完全依靠，如果他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当然你是义无挂虑，你是喜乐的 那如果这个人你所依靠的人不可靠，那当然你很麻烦呀。就是你现在虽然很喜乐，但是你所依靠的人呢，他实际上呢也没那些本事，而且他对你也没那么好啊，所以他或者骗了你啊，是啊，让你觉得他很不错。那这个时候啊，你喜乐了一段时间，当你的落难的时候，当你发现他不再可靠的时候，那你就会开始啊，哀，那个我们说是哀叫了。你发现你所依赖对象无法保护你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和耶稣基督关系在这里面说啊，耶稣基督是在我们当中，他是可以信靠的，所以我们才会喜乐，所以我们才，而且这个喜乐呢，不是现在喜乐，而是总在喜乐当中，啊，这是保罗第一感觉的。当我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充满着喜乐。啊，他接着说，啊，就是你们在依靠耶稣的时候，你们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说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基督都在那里为你做主，耶稣基督有足够的能力来让你度过这个时刻， 让你在度过这个时刻大大的得到祝福。所以他说耶稣基督在就是我们的那种依靠，义无挂虑。那么义无挂虑，但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做到义无挂虑呢？哎呀，我们有 发现呢，啊，我们还是一方面我们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万能的主，他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控里头，他一定会和我们同在，把这事情管好。但是我们做这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在这个时刻啊，我们还需要在面临的下一个时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会去想。人和动物有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人总是在判断选择里头进到下一个时刻的。人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不是很顺着就下去，而是我们要有我，就是说我们想到啊，下一个时刻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任何时候呢，都是在判断选择里头进到下一个时刻。包括是比如说诸位坐在这个地方，啊，你们还打算继续坐下去等到下一个时刻，你们实际上是在做了判断选择的，啊，因为你们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敬拜赞美主，我就打算这段时间是在这里面一起来敬拜赞美主，所以你们已经下了这个判断，要你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一切都正常，所以你继续坐下去，啊，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假设有这种情况发生了，突然间啊，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啊晃动起来了，我们发现有特殊的情况出现了，这时候我们一旦有新的因素进来了，我们的判断呢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决定也跟着我们的判断呢发生变化。所以我也许大家哦，这可能发生地震了，但咱们赶紧出去等等。所以实际上呢，我们 每一个人呢都在判断选择里头，而判断是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啊，我们判断是有根有据的，如果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认为就另外一些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认的时候都是在判断选择里头，从这一个时刻进到下一个时刻。大家看到啊，一方面我们是在判断选择里面进到下个时刻，另一方面呢，面对未来我们完全依靠耶稣基督，常常喜乐，义无挂念。 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够落实到我这个人的生活里头呢？当我们说一无挂念的时候，我常常喜乐的时候，有人就会嘲笑，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很笨了，就是像阿 Q 一样，那个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当我们一无挂念、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知道下个时刻是神在掌管的，这是一方面。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所在、基础所在。另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判断选择里头进到下个时刻的。这两件事能放在一起来说吗？保罗对这一点的感觉就是说，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存方式。我们是在判断选择里头进到下一个时刻，但是我们把我们所有在判断选择里头的那些，就是我们要的、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我们把想要的东西告诉神。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是吧？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个时刻是怎么样去生存呢？就是像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都得到满足。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有很多我们把它设想出来，我们希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就得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个是在我们判断选择里头，我们要规划我们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是要有这些，我们想要很多。保罗说，你把你想要的都告诉神，在祷告里头，要在感谢里头告诉神。凭什么你要告诉神呢？因为神是可靠的，因为神一定会看顾你，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因为未来就是神在掌管。所以你把你想要的告诉神，那想要的告诉神，我们当然就希望神能够满足我们想要的。如果说我在年初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我认为是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我们在年初新的一年，我们有计划，我们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我们想要的告诉神，当然希望神来满足我们那神很喜悦你有很多想法，你有很多追求的东西，你都告诉神，神很喜乐你这样告诉他。那耶稣在那个临离开门徒的时候，特别跟门徒们说了一句，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们所祷告的我必成就。这个成就我们是和合本里面的翻译但你们有什么事呢？要向父祷告父必成就，也都是。但是其实如果追究起文字来呢，是这个必成就这个字呢，其实在希腊文里头强调是我必做就是说你只要祷告了，我就会做，我一定做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想到一件事我们会不会妄求我们会妄求，因为我们所想的东西就是可能神不喜悦我们会担心呢。然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年初的时候，在要来设计我们的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这样去在祷告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献上之前呢，就会来哪些是讨神喜悦的，哪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我就不献上了其实那些事情可能是你们下一年的做的最多的想要的事情呢你们就来我再告诉神。那神一看你这个是伪君子，你在想就是口是心非。我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你把你想要的都告诉神。不管你要什么东西，你都要告诉神。本来是，所以呢，大家在设计我们的2018年的时候，一定 不要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你想要的一切都告诉神，神喜悦这件事情，神愿意你把一切，因为你要不把你所想要的东西全告诉神了，你这一年下来你的祝福呢会大大打折扣。为什么会大大打折扣呢？我们看到保罗接着说这个话很有意思，神所赐的出乎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想要的和神要给我们东西是不是一致的呢？我们知道肯定不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啊，我们认为是好的啊，神呢啊，可能不认为那是好的，那可能害你。神认为是好的呢啊，我们呢自己按照我们现有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要不要那个东西，我们不要。我们想要的呢啊，和神要给我们东西呢是有差距的。其实我们每个从我们带小孩看小孩成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父母认为是好的，你们的子女不一定认为是好的，你们子女认为是好的，父母不一定认为是好的呀。就是每次讲到这个，想到这件事情，就思考我和天父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我儿子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二三年级，高二高三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唯一喜欢干的事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电子玩电子游戏。哇，也就是说只要你让我玩啥事你都别管我，可乖了，那五分子一关一天都不出来呀，晚上也可以乖，那样饭也可以不吃呀。所以因为他，当然我们父母认为你这样玩下就会毁掉你啊，所以特别是我太太在一个方面看着他玩游戏的时候心着急。所以那我有一次就发现睡觉睡得好，哎，怎么有动静呢？就两点多了，一看儿子又爬起来在那玩游戏了，我气得就把那电源呢就拔掉了。哇，我儿子那个眼光那种凶恶，就是要跟我玩命的时候那种感觉。实际上是我们和父的关系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要的父不一定认为是好的，而且我们觉得我只要这个东西你满足我就够了当我们那么执着要的东西，父就为我们叹息，他会怜悯我们。那父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不想要的东西父要给我们，我们不想要我们想要的，而父呢为了我们所以又不给。所以未来就是充满着这样一种张力，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世界上和父的关系，就父永远都和我们在这样一种张力当中，父要大大的祝福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所要的和他有区别，所以他说神会给你平安，当你把你想要的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你平安，他要大大的祝福你。怎么样祝福你呢？神是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呢？神当然要把他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他要改变我们。我们在经历他，我们想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呢随随便便做过去了之后，我们这件事我们在和耶稣基督关系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在这里面。一种就是说我们糊里糊涂的发现神就大大的祝福了我们，结果这件事情我们就哇感谢赞美我没想要结果神给我了。那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你和神的关系呢除了那件赞美感谢之外，也就对神的心思意念在哪里，神究竟要给你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呢，我们往往就忽略了，是吧？赞美完了就完了过得还挺好那另外一种和神之间关系是，就是你当你去求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求这件事情，你一定是在你的判断里头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你求神的时候，一定很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期望，说神啊，你有满足我这个要求。这时候呢，你就开始做求神，你要这个事，把你所要的东西要交在神手里面，然后你就开始就设计神怎么样会给我这个东西呢？那当然有人先说，神要给我们东西，我们就整天吃饭睡觉就可以了，神一定会给我的，我已经求过了，反正不管怎么我也不必要去努力，神一定会给我的。那有一种人是这样做事，哎，神有时也祝福这种人呀。有一种人呢，就说我不行就说神祝福我的时候，我会认为呢，一定是我要这个东西，我就开始来设计，然后我在做了一个很稠密的设计之后，我把这个设计也交在神手里面，看神怎么样来满足我的设计。我们也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还是拼命努力然后努力究竟成如否呢我愿意交在神手里面。其实中国人 有一句古话，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说的一句话，也就引用了，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用这句话，当然中国古语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太一样，带着某种消极无奈在里面。但我们基督徒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就我设计这事，我想 我这次是我要的，然后我做了这个决定，定了这个计划，我把这个决定和定计划呢也交在神手里面，那神就开始来带领你做这个事。因为你把你的计划，把你的决定交在神手里面，然后你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你做这件事情，你在你的心思意念里有点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开始去做。当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你每次说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这意味着什么啊？这个意味着呢，这件事情成功还是失败，你已经把判断权呢交在神手里了，那神说了算，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就既然你把判断权交出去了，神让这件事情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无论你计划的怎么好，它都有成功或者失败。成功了，你会赞美神，你发现里面有神的旨意；失败了呢，你也就是因为你已经在信心里头，在祷告里面把你的判断权交出，当这件事情失败了，里面一定也有神的旨意。你因为你在一开始在祷告的时候把你想要的交在神手里面，你在祷告中把你东西交出去之后，你就来看神在这件事情的作为，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一定要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新的一年当中，2018年你要把你要做的事情，你想要的事情交在神手里面。你在信心里头交在神手里的时候，神就会看顾你这整个2018年，在看顾你的过程当中，这整个过程都有神的美意，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在做这件事情上神在祝福你。所以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在祷告里头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不要去做分辨，你只要心里面所要的都告诉神。当你把你想要的告诉神，然后你在2018年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在年底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你想要的事情，神都在看顾，你想要的事情神都在看顾。愿神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大家有平安喜乐，让神的祝福和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每一件事情上同在。我们做个简单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一年里头，我们这个时间段里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里。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这些需求我们都愿意你自己来去祝福，来悦纳，来去成就。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交在你手里，你就按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来改变我们，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祷告感谢祈求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